我们上一次呢讲了这个传道书十二章的前半部分就是讲到没有神的人生万事虚空。那今天我们讲的十二章的第13、14节这里呢是讲到我们敬畏神，福杯满盈。那在传道书的第13、14节里，我现在看大家有没有在那个传道书的那个投影里面，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好吗？我不知道有没有打出来，应该有。好，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14节，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大家可以明白就是当我们没有神的人生的时候，是万事虚空有十个部分如何虚空？那今天我们得到了耶稣基督的救恩，那我们要怎么样行呢？我们就要开始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敬畏神就是真知道神的能力和公义永不改变。我们真知道耶稣基督让我们脱离了邪恶和自义。我们开始明白，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开始对罪恨恶这是今天我们想讲的主题。那十四节里面呢，其实他也讲到，他说其实就是我们要特别的留意我们所做的一切的言行，包括隐藏的事，也都在神的审判之下神的奥妙极其的深奥，又简明扼要。我们要敬畏神，但如果很多的人不以为然，不在乎神，不敬畏神，其实他们尽管表面上他们得到了救恩，但是他们没有改变他们的老我。他们不敬畏神，就是不怕犯罪，就是不怕继续陷在贪爱世界的心境当中，就不怕教会的纪律也不敬畏神的道。更不遵行神的道，甚至于连最后的审判也不当回事儿啊！这所以圣经在这里讲的说，人所做的一切的事连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啊！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相信吗？我知道我相信，审判在这里，审问这里是有评判和审定的意思。做恶事，上帝要审判，要惩罚；做善事呢，做合乎上帝心意的事情，敬畏神，上帝是要评判，要奖赏，要让我们福杯满溢的所以，我们海德堡教会，我们除了讲恩典、讲大爱，也强调敬畏神，福杯满溢，也强调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我们要来跟随神。那如果一个教会是敬畏神的教会，它一定是一个福杯满溢的教会。那如果不敬畏神，那不是耶稣基督的心意，不是耶稣基督用宝血来买赎我们海德堡教会的目的。好，我在这里就讲了，我们其实大家也会说，我要敬畏神，我要信靠神，我要跟随神，对不对？大家都会讲那可是呢，敬畏神我在这边就在投影上面我看到，大家看一下我就说，其实正敬畏神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要在乎神。耶稣基督现在就在我们的会堂当中，所以我们直接面对耶稣基督，我敬畏你吗？好，这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具体来讲，我听从神还是听从人的？我是怕神还是怕人？是神说了算还是我人说了算？是敬重神呢，还是吹捧人？上帝的心意重要。还是我的感觉重要，是上帝的能力大，还是人的能力大？其实我们要讲到敬畏神，我具体给他具体到这六个小的问题，我们大家扪心自问有的时候我们会敬畏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不以为然有的时候呢，我们是临时求问神，求神来帮助；有的时候呢，我们忘记了神。其实我们的大概的属灵状态都在这个方面所以今天我们谈敬畏神，我就想从这个圣经的教导当中，有一些经文我们来仔细看一下第一个，我想说敬畏神是什么？敬畏神是上帝的要求也是我们的本分在旧约生命记当中呢，摩西就重申了耶和华对他说的话。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4章第10节，我们一起读预备，请。你为我招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 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对吧？好，我们想到了这段经文，我们就马上就回答这个问题：听从神还是听从人呢？敬畏神嘛，就是要借着神完备的启示，知道圣经啊，来认识神，来了解神可敬畏的属性。神有哪些属性啊？他有圣洁、公义、慈爱、良善、智慧、全能等等这些本质的属性，都值得我们敬畏的。啊，所以启示录15章第3节就讲了，我们一起来读说：“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啊，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真是感慨万千啊！你看，面对法利赛人的恐吓和威逼啊，那个《使徒行传》第4章第19到20节啊，就写到彼得、约翰继续传福音。尽管他们被关在监狱里了，他们还是义正言辞的反驳说：“你们叫我们不许传奉耶稣基督的名传道，我告诉你们，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掂量吧，你们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对不对？这里面就其实讲得很明确了。”啊，在5章第29节，彼得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啊，所以在这里呢，其实很明确的啊，他们讲的是掷地有声，其实他们表现出来的是基督徒那种浩气长存的那种心胸啊。可是我们看，从夏娃开始，人就是尝试摆脱上帝的带领，就是要吃苹果，吃智慧果，自己来操控世界，自己来掌握自己的命运，来摆脱上帝的主权。所以，我们今天常常读了圣经，我们就会问了：当今世界这么多的不公平，我们的民族的命运到底是靠什么呢？啊，我们读了圣经以后，我们知道我们在地如天，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我们还是要问呢，对不对？我们的未来是要靠开明君主吗？还是要靠人为的行政手段吗？啊，靠一些改革，靠一些这个一些开放，靠一些人做的一些办法吗？其实都要做，但是都不是啊，一个国家的命运都不是，是靠着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恩典和带领啊。那极端的神权政府啊，比如像塔利班这样的、阿富汗这样的政权，大家会说怎么样？一定是不合神的心意嘛，对不对？啊，那一些专制政权剥夺了百姓民主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也不合神的心意啊！所以我们就想到说，当政治与社会改革的良好愿望破灭的时候，当经济衰退、基督教被严重的打压、严重的边缘化的时候，我们看到历史的循环又再次重复了啊！所以我在这里讲到，我就想到说，主啊，感谢主，把我们这海德堡弟兄姐妹，把我们都放在这个地方，让我们能够享受宗教自由，能够得到主特别的喂养啊！求你也将这样的恩典，也施怜悯给中国人民啊！因为我们想到说，唯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新天新地彻底抵挡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才是我们中国人的希望，才是我们在德国的希望。啊，所以这个社会契约需要民主实践，需要几代人、几百年的努力。但是所有这一切啊，社会改革也好，教育改革也好，经济进步也好，我们都必须让基督教的信仰做最坚实的基础和后盾。尽管波浪滔天、群雄纷争，耶稣作者为王啊，我们存公义、好怜悯、求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主同行，这是我们余生所。这是我们一生当中所信奉的最高的原则，这是我们敬畏神的最根本的一条，啊，这是他，也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基本的一个做法啊。那我们来看，我们知道敬畏神了，那敬畏神怎么敬畏呢？敬畏神是需要我们操练的，分两个部分，一个是我们个人的生命是要分别为圣，啊，一个呢是我们要忠心的服侍，啊，心存敬畏，我们就会操练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这样的分别为圣的生活，其实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福杯。我们说福杯本意是什么？不是有大房子，不是要有好的工作啊，那个数钱数到手抽筋啊，不是啊，那些东西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但是那只是一部分。上帝给我们的福杯是让我们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啊，就像哥林多后书7章1节说：“亲爱的弟兄们， 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啊。那么好，讲到我们要过成圣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刚才我们讲说我们听神的，不听人的。那我们现在说了，我们怕神还是怕人呢？是人的声音大，还是神的恩典大呢？对不对？当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想说，是不是讨神的喜悦？那我就去做。啊，如果我在神的面前，我不能堂堂正正的做这件事情，那我可能就要想一想，我可能就不能做啊。我们想到圣经里面，他讲，他就我们看到有很一群人啊，带着一个犯奸淫的女人，就说我们要不要用石头砸死她？啊，那耶稣就怎么回答？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他说你们谁没有罪的啊？你们可以砸他。结果从老到少，一个个灰溜溜的走掉了啊。那耶稣那时候怎么说？他说起来吧，不定你的罪。以后不要再犯了啊！这句话是说的太妙了。首先知道你是有罪的，但是靠我的恩典，上帝的恩典啊，你在上帝面前，你害怕了，就是以后不要再犯这个事情了啊。但是呢，你不要怕人，为什么？耶稣基督有赦罪的权柄啊，所以那些人，你很怕他，其实他们只是要栽赃，只是要找替罪羊啊。那你为什么不是同时把另外一个奸夫也抓过来呢？对不对？他们要找人，好像很可怕，人言可畏。其实那些人是险恶的用心啊。我们听人，那么我们就会用石头砸死那个女人，来掩盖那帮人自己的罪。那耶稣呢，却是管教人，并为每个人指出一条新生的路啊。所以我们要敬畏神，要害怕神的管教的大能，但是我们不要怕人，因为人居心叵测啊。我们要听从上帝的，我们要敬畏神，不要去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基督徒活出对神的敬畏的时候，我们是会远离罪恶、远离恶事的啊。当然，今天我们眼目望出去，对不对？甚至在教会里，有些人仍然被罪所缠累啊，有些人说了错话啊，做了错事。也不肯悔改啊，或者说暂时还没有悔改，是或者说凭自己的高兴、喜怒哀乐啊来决定我今天要不要读经啊。今天我心情好，我就读经吧。啊，你明天我心情不错啊，那个我就奉献一点吧。啊，可是后天呢，我跟谁谁谁不高兴了，那行啊，我也教会不去了啊。我觉得看，因为我们要知道，敬畏神就是持守正道，不与罪妥协啊。如果我们凭着自己的这样的一种不怕怕人怕人言可畏怕人的话呢，我们其实常常不是做到敬畏神啊。我这里给大家举个例子，在美国呢，就是有一个基督徒啊，他是在2012年的时候呢，他遇到一件事情啊，有一对的同性恋的这个伴侣呢，他是开蛋糕店的老板啊，那他们就来找他说，你帮我做一个蛋糕啊，我们要庆上面要有同性恋婚姻标志的蛋糕，那可是呢，这个老板就是 Phillips 的，他说我不做啊，我有我的信仰，我不做这样的这个事情，那么就被人家告上法庭了。2012年在美国啊，拖了6年，2018年6月4号呢，联邦的最高法院才做了对这个Phillips 的这个有利的判决啊。那但是呢，第二天，又有一位变性的律师呢，又来找他麻烦啊！这是很明显的属灵征战。他说：“我变性了啊，我本来是男的，我现在变成女的了。我现在请你做个蛋糕来庆祝变性成功啊！”那你想想看，如果我遇到这个事情，我会怎么样？哎呀，已经6年了，上次不肯做一个蛋糕，我拖了6年的官司，不知道损失了多少钱啊，多少麻烦。那现在又有来这样的事情，怎么办？我跟你讲，他继续的拒绝。他马上斩钉截铁，我不做啊！结果6年的官司刚刚打好，虽然胜诉了，第二天又有人被将他这个告上了州法院啊。然后18年到2021年，3年过去了，州法院判定他有罪，因为你对变性人歧视，你败诉啊！你想想看，在美国啊，所谓的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啊，现在也发生了很多这样违背上帝的这个事情。那我们要怕人的话，哎呀，做一个蛋糕吧，我在神的面前祷告祷告，然后我就做一个蛋糕吧，啊，灵巧如蛇吧， 啊，这个悬梁如鸽子嘛，那人都找到一些理由可以为自己找到这个一些妥协的理由的。怕生还是怕人呢？我在这里举这个例子，想说杰克他不怕那些敌视上帝的人，他不在最终有份，他勇气很可嘉啊，所以他遇到了那些搅扰逼迫，但是还是敬畏神，他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到今天为止，这个官司还没有打完啊。我想到说的这个事情，讲到说。在我们的周边看到的大多数的情况和这位勇敢的基督徒是不一样的。我们也许做不到，或者我们暂时做不到，但他是我们的榜样，好不好？我是这样想，这样说啊。所以，在希伯来书12章28、29节讲到侍奉啊，刚才讲的不在最终有份。他说我们，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啊，为什么说是烈火呢？要烧去一些罪恶，烧去一些私心的杂念啊！我们以敬畏的心来侍奉神，这也是上帝给我们的福杯啊！我们组织聚会，我们就不敢再迟到了啊！1年52次聚会啊，那我们如果有一次两次因为临时孩子不舒服啊，或者交通事故啊，我们迟到，那我们说是可以理解的、谅解的。50次都准时到了，那我们说这个人不是老迟到啊。可是我50次都迟到，有2次是准时的，那我们找再多的理由啊，我们都说不过去，对不对啊？我们希望没有迟到的现象，那我们也不敢再以轻慢的态度来对待读经祷告啊。啊，我们教会里常常有一起来读经的祷告，我们以读，常常很多人就是以读，或者一下子把过去5天的都补在一起，今天读啊，很多事情都是可有些地方是可以理解。这几天我都生病，我就没读，现在我一下子补了5天也可以，但是我不能是说我常常是不读的啊，到最后一天写了以读5天啊，所以这些都是轻慢神的表现啊。所以作为传道人来讲，我们也不能以轻忽的态度来对待讲道。啊，我常常在德国教会的那个的时候，我有时候我可能讲的时间太长啊，有些弟兄姐妹会有一点提醒我啊。可是呢，我自己在德国人教会那里啊，比如上周我们在英国小组，我们团契现在找到了一个信义中的一个教会，我们在那里啊，第一次就在他那里参加他们的敬拜。然后我们现在每个礼拜天我们都可以星期天下午就在他们那里敬拜。那么参加德国人教会，我以前也是在信义中啊，我们目前也在那里。他们的讲道，连读经到结束不到15分钟，我就算他15分钟读经读完以后讲，我有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我不能批评他说是轻忽的态度，可是我觉得是不是讲的能稍微有一点点的含金量多一点？我们没听够，刚刚起个头就结束了啊。那么，所以我就有的时候说。我们敬畏神的话，我们一个是要喂养弟兄姐妹，把弟兄姐妹带的；一方面，我们自己有没有认真的准备，有没有真的是说把上帝的话语讲给弟兄姐妹听啊？那当然，这里面是很难一个挑战啊。所以我心里想就是说，带着敬畏的心侍奉神，是需要我们认真的思考啊。我们教会里面的只是同工啊，我们如果敬畏神，我们不敢在教会里是争权夺利、轻忽职守，也不要在乎别人对我们的一些看法啊、批评啊，要在乎他们的批评，但是你不要因为他们有一些对自己的话讲得比较刺耳啊，我们就你说撂挑子了，或者我们对那些弟兄姐妹有成见了，都不要太在意自己的感受，而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清清节节的啊，这个服侍，认认真真、忠心的服侍的啊。那其实教会牧养当中，不管教会大小、人多人少，上帝把我们放在哪里，就尽心尽意的完成自己的服侍责任啊。牧师、传道人、弟兄姐啊、同工讲道很重要，但是其实爱弟兄姐妹更重要，对吗？啊，因为耶稣也问彼得：“你爱我吗？”3次问，3次说"我爱你"，耶稣就说："你要爱我的，你就牧养我的羊，思考他们的需要，知道他们的现状，也了解他们生命转折的那个关键点在哪里，陪伴弟兄姐妹啊，因为耶稣和我们同在，你把他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啊，这个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呢，我们要忠心的服侍啊，我们要。"敬畏神，也不要怕人啊。那第三个就是说，神说了算还是人说了算呢？ 那这里面讲了说，怎样才能对神发出敬畏，并且长存敬畏的心呢？我觉得这个是这样的啊，就是说你要对神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我们通常会讲神是爱，对吧？可是呢，我们也要教导神的圣洁、公义等这些可畏的属性的。所以，我们越是认识神，那么我们就越爱神，也就会越敬畏神。啊，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诗篇第5章第7节，好吗？预备，请。至于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啊，所以越是认识神深，越是知道神无比慈爱，也全然圣洁公义，就体会到上帝对自己的恩典如此的浩大，就会感恩，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福杯啊！所以我相信，对神的敬畏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提醒，一种监督啊，是对自己的老我的血气的一个约束和限制的。我们人很软弱的，常常会滥用神的恩典的啊，稍稍不当不注意呢，就被世界吸引，忘记了自己，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啊，我们是属于神的人呐啊，所以我们放松了啊，敬畏之心的话呢，我们里面的各种恶念就会泛滥的，在旧约里有2个敬畏神的例子嘛，一个是大卫敬畏神，他不动手杀扫罗王啊，一个是约瑟，他敬畏神，他不敢犯罪，他拒绝了这个祖母的那个诱惑啊，这个2个例子是说他品德很高尚吗？还是说他这个什么不是的？他不仅仅是一个品德的问题，他是一个对上帝敬畏的一种敬虔的那种生命啊，让他们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啊，我们也要常常知道，我们属神的人是要敬畏神、遵行神的律法啊、诫命啊。那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其实我们也不是说我们的基督徒就过一个脱离现实、避世自修的生活啊，整天就是属灵口号叫啊，不是啊，是要我们在一个物质生活里啊，是一个基本的需求满足以后呢，我们过一个入世而超世的人生啊。当然，我们很难，有的时候我们很难摆脱现实的束缚。我们很在乎自己设定的生活的目标，也在乎自己的感受啊，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多挣扎的哈、啊，我自己也是一样，这一生的一生其实就是一个挣扎和选择的过程，有的时候真的是当了懦夫逃兵了啊，有的时候是和现实妥协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我们要深刻的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和有限，那我们才会说，那我们在灵修的层面，我们打开自己的心，认识神。对付自己心灵黑暗面和隐而未现的罪，反思自己的问题啊！真的，真的，我们要特别的警醒，不要在一个说属灵套话的后面，等于是戴上一个假面具啊！我们没有实际的行动啊！所以，我相信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无论是教会选举啊，在同工是不是做一个重大的决定，还是我们个人自己要去找新的工作啊，或者遇到一些什么，我们都要想到是神说了算，不是人说了算，不是自己说了算啊。教会的事情，我们大家众人以为美的事，我们一起说了算，一起祷告，这才叫做决定啊。那么，在这个敬畏神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想到说是敬重神呢，还是吹捧人呢？大家肯定说的，我们当然敬重神了，敬畏神了，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要吹捧人呢？那这里涉及到，其实就是说要和神有一个密切的一个关系啊，那就会越来越敬畏神。与神有密切的关系，其实也是我们的福杯啊。大家记得啊，我这里讲的其实一个一个，其实都是我们的福杯。那如果我们与神有一个立约的关系，我们就会知道他是我的生命和平安的执掌者。啊，我今天之所以今天还存活，我今天有平安有喜乐，是因为他给我生命，他保守我，所以我就会存那个敬畏的心啊。那我想大家都知道那个约伯的故事，对不对？那撒旦在神的面前就控告约伯啊，约伯有什么了不起？你给他这么多财产，他当然敬畏你了。我现在把他所有的东西夺去了，看他怎么样啊？后来我们就知道嘛，对不对？一时间啊，约伯真的是一无所有啊。家里10个儿女都被夺去生命了啊，怎么办 啊，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会怎么办？啊，我遇到一个撞车，我车撞坏了，我就想，哎呀，糟糕了，那我钱那个要白干几个月的工，那个要重新再买一个车，花很多钱，很多麻烦的事情等等。比如说嘛，我们遇到一点事就会有惊慌失措嘛，啊，那其实约伯呢，在这个时候他就是表现得非常镇定的，他起身撕裂外袍，剃头，伏在地上下拜，啊，他表现得非常的冷静，他面对这个所临到的这个祸患呢，他非常理性、非常自然的就做出了一个准确的判断。什么判断啊？各位弟兄姐妹，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啊，耶和华的恩典是够用的。耶和华，我以前啊，这个是风闻有你，现在我亲自经历到你啊。我想他说，他这个是他一个思想认知的过程。那他这个撕裂啊，外袍说明什么？说明他是在神的面前，他赤身露体。我本来就是一无所有的啊，我对你全部交在你的手上啊。然后他剃了头，就像一个新生的婴儿一样跪在神的面前，地上伏伏下拜祷告，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本来就是赤身露体来到世界，如今一无所有啊。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心态的话呢，其实是说明什么呢？就是我相信神必在我的人生当中有美好的安排，我对神的敬畏带来我对神的顺服啊！我感谢神给我的赏赐，今天给我一个平安富足的生活啊，给我一个彼此相爱的那个配偶，给我儿女，我这些东西我感谢你啊！但是有一天我失去了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也感谢你，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给我更好的。你要给我的不仅仅是这些物质的看得见的东西，你要给我一个属灵生命的赏赐，你要让我更爱主啊！所以这个有些事情，我们是有一个生命的一个认知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的啊。那当然，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常常要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敬重神啊，我们不要吹捧人，甚至有的时候不要看自己看得过所当看的。啊，那有的时候我们也要这个常常的教育我们的孩子啊。那有一天我上次讲有一次我在教会讲在女人堡教会讲到的时候，有一次讲到一个就上次讲的那个就是没有神的生活是万事虚空啊。我说我们要认识神，最重要的就是要认识神，接受耶稣基督啊。那天正好我的女儿也带那个她的两个儿子嘛，都来教会。啊，那么，因为我们有中文翻译的，有德文翻译的啊，所以讲完以后回到家里以后呢，他的妈妈就问他了，问一个小儿子啊，5岁半啊，他说那个外公说什么啦？啊，哎，他也没什么回答，那就问他了，说，那你认为是什么最重要啊？3岁的时候吃那个糖最重要，对不对？那现在你认为什么重要？是爸爸妈妈家庭重要啊，还是 sport 健康重要啊？这个5岁半的孩子他就说，上帝最重要，他说 "God is omnipotent"。我一想到说这句话，其实很多话他不一定听得懂，可是这句话他听进去了啊，从小在他心里就种下了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啊。那个5岁半的孩子，他如果一生能持守这个敬畏神、认为上帝最重要的这个一个理念的话呢，会给他带来一生的祝福。啊，所以我心里想说，不是吹捧人，人没有什么，人都会老去，人都会有一天会离开啊。那个可是敬畏神的这个心放在自己的心，放在我们的儿子或者我们的外孙孙子那一代的人心里面，弟兄姐妹的心里面，那是最重要的啊。那我现在再接着跟大家讲说，神的心意重要还是人的感觉重要呢？其实我们敬畏神就在乎满足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要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提升我们的生命，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按他的形象被塑造啊，能够得着我们这些人，让这个我们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让万民都来归向他，这是上帝的心意啊。我们敬畏他，其实我们就合他的心意。啊，可是我们呢，作为人来讲呢，就是一方面我明白这个道理，可是一方面我们的感觉好像也蛮重要的，对吧？有的时候身体很软弱的时候，就是我们灵命有时候很软弱的时候。 啊，那这个时候是需要好好的休息，好好的祷告啊。我们也不要强求、勉强自己一定要再坚持做什么事情。但是心智不一样的啊，如果我们没有神敬畏神的那种心智的话呢，我们就会觉得啊，遇到一点事情，我们说，哎，太累了，太累了，哎呀，今天又软弱了，哎呀，我们就维持现状吧。哎呀，已经不错了啊，某某某同工啊，这个我就这样了啊，我也你不要对我期待太高，我就这样了啊，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们就这样了啊，我们教会也就能维持现状也不错了啊，那教会复兴的事情就交在神的手里吧啊，就是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实际上呢啊是需要我们慢慢慢慢的这个思考啊，当我们活出对上帝的敬畏的时候。上帝会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看见，上帝会给我们一个另外一种是这个发自上帝的这个来自上帝生命源头的一种生命力，你知道吗？我们人活了一口气啊，我们人就是要有生命力的。我们当我们渴慕上帝的这个启示啊，圣经，我们敬畏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读经就不再敷衍了事了。我们喜爱上帝的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时候，我们就会在把读经的这个目的性明确的时候，我们那每句话都养育自己的灵性了。就在敬畏上帝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眺望我们的爱心。我们给别人传福音，他信主的时候，其实对我自己是一个最大的激励，对吗？哦，那我们去探访别人啊，或者我们主日敬拜以后，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聚餐啊，我们常常会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的事情，这是非常这个合神心意的事情。我自己的感觉有的时候是错误的，我自己感觉是不一定对的啊。那有，我记得以前我们在教会里讨论那个主日敬拜以后是不是要有一些简单的爱餐，但是我们那个有人就说了，哎呀，神的国啊，不再吃喝啊，我们吃饭的那个一个小时里面，我们不如就多读经嘛啊。那这个话呢，有它的合理性，但是我心想说，一个礼拜有7天，每天有24小时，我们自己有读经的时间，你能不能抽你一小时自己读呢？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一个小时里面，我们彼此的心灵交流、互相的祷告、互相的关心，我们都在吃饭的时候能够一起享受家的温暖，我们一起来交流呢，一起来彼此相爱呢，特别是来照顾我们，海德堡教会每次都有些新的朋友、慕道友，对不对？大家都来在一起吃饭，是不是好呢？我们是不是就是为了图省事儿，那个找个理由，那大家敬拜完马上拜拜，握个手就走了呢？所以这个东西都是说人的感觉啊，有的时候真的是会慢慢慢慢啊，这个有时候找到一些理由啊，根据自己的感觉行事。我们实际上要体会，实在要思考啊，怎么样更符合上帝的心意？所以我想讲到这里，就是说，我相信我们各位在座的也体会到，就是敬畏神呢是福杯满溢的，是可以得到丰盛的生命的啊。那诗篇23章第5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会很多人都会背的啊，我们一起来读。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啊！福杯满溢是什么呢？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领受了上帝给我们的福杯啊，然后呢，把这样的福分呢分享出去，祝福别人啊。福杯满溢不是我数钱数到手抽筋，那个银行里的账号一个零一后面一个零再加一个零的数字增加。啊，不是指这个，是指说我们的生命圣洁了，我们能够忠心的服侍了，我们能够为上帝做啊传福音的这样的扩展神国的事情了，我们将自己领受的这些福分分享给别人啊。一个能福杯满溢的人，首先觉得自己是满足的，是因为上帝满足了我啊，所以我才能将自己的对神的敬畏化为心灵诚实的敬拜啊，然后这个。我们的敬拜呢，就不再是一个呆板的一个宗教性的仪式。我们的侍奉不再是勉强自己尽一个义务啊。我们的祷告不是自说自话，因为对神的敬畏，对我们来说呢，是一个明白了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就在心中，就在眼前啊。所以，我们心里面就生发出一种感叹：主啊，全能者，你的作为大哉其哉，对不对？你的道路，易哉成哉，谁敢不敬畏你，不将 荣耀归于你的名呢？这是一首赞美诗，讲的唱的非常好的啊。所以，当我们活出对神的敬畏的时候，我们就会更急切的传福音，会为失丧的灵魂流泪的，巴不得人人都归向基督啊。我们海德堡是一个很有名的大学城，对不对？我们想想看，中国人有多少？中国人现在到我们教会来的有多少？10%吗？对不对？那还有90%的人需要我们去传福音，对，我们就有一个急迫感嘛。那所以我相信在有的人，我看到一段话啊，有的人他讲的说，如果一个不满的人呢，对很多事情不满啊，他是不幸福的；一个常常愤怒的人也是不幸福的；抱怨的人其实也不幸福的。苦读的人不幸福的，贪婪的人不幸福的，自私的人是不幸福的，因为这些人当然有种种的原因啊。我们常常会说是很值得同情的、可怜的但是呢，可怜人也必有可憎之处啊，因为这些不满的人、愤怒的人、抱怨的、苦读的、贪婪的，很极大的原因是因为罪的结果啊造成的。情绪的大幅度的变动，或者一些性品格上的缺陷这个罪的结果使我们不幸福所以罪就是一个远离神的、不敬畏神的一个人生的特点所以我们如果在神的捆绑当中，我们人生都不幸福。你再多的钱，再好的享受，都是虚空所以约翰福音6章35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得到心灵的满足就像一个法国数学家一个思想家巴斯特他讲，他说人的心灵里面有一个空洞，世界的财富、地位、名誉，任何东西都不能填满这个空洞，只有上帝能填满。所以我相信，在这个时候，我们讲到说福杯满溢。那这里你说不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其实很空虚的，对吧？万事皆空，哈哈，对不对？万事虚空，我们什么东西都填不满这个洞。那我们怎么有福杯满溢呢？满溢是指满出来了，对不对？装不下了，满出来了。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说，其实，教会的复兴我们海德堡教会复兴，神国的扩展，其实就是我们在座每个弟兄姐妹的福杯满溢。我们基督徒是一个爱心满溢、喜乐满溢、盼望满溢的人我们在任何的困难痛苦中，我们都有盼望。我们都不仅自己能够有盼望，我们还影响周围的人。别人被感动了，就知道真的有神，这就是福杯满溢嘛，对吧？所以我在这里，我想到说，因为我们福杯满溢，所以我们更加知道说，其实神的能力远远的大过人的能力。我们深信敬畏神就能带来复兴，为什么呢？复兴是什么？是因为耶稣他有改变生命的能力，他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19世纪有一个伟大的这个基督教的复兴者，他叫约翰卫斯理。在座的各位有些老基督徒可能会知道那个时候呢是路易十六法国的大革法国大革命路易十六他是被那个送上断头台那英国呢也是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开始社会动荡不安所以英国、法国其实它走两条路，一个是这个法国大革命，他们是用一种剧烈的手段来改变这个社会，可是英国呢有了工业革命嘛这个然后是最老牌的这个资本主义国家吧，可以这样讲。那他呢到今天为止，他还是保留了这个君主立宪制，所以他走的是一个渐进改革的一个路那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基督教的影响对他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社会没有那么多的大的动荡，没有那么大的损失和冲击。那这个其实就跟约翰卫斯理有极大的关系他在那个时候，他就向神祷告，他说：“主啊，求你给我50个人，我就可以翻转英国。但是这50个人必须具备这样的一种品质。”除了神，别无所惧；除了罪，别无所恨。换一个，我们直白的话就是说，我们要敬畏神，对不对？我们要憎恶罪，对吧？就这个意思。那在这里呢，其实讲到说什么呢？就说上帝的能力非常大，如果赐福于有50个这样全心全意把自己交在神手里被神所用的人。那么，神的能力就大过我们一般的人，大过这种，法国大革命的那样的一种 这种社会动荡的这个情况啊，所以在这里就讲到说，我们敬畏了神，我们就能够得到从上帝而来的能力啊。各位在座各位，我们有很多的难处，或者我们在事工当中有一些挑战，我们都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啊，我们今天讲到了，就是从六个方面，我们来讲到，其实上帝，我们是要敬畏上帝，因为我们在乎上帝，他给我们生命气息，他给我们圣洁生命，他给我们服侍神的一个能力啊！我们要敬畏神，这是一个学习的功课，也是上帝给我们特别的福分。我们敬畏神，就带来我们的福杯满溢，不仅仅是我们个人有平安喜乐的生活，而是我们有一生行在上帝的正路上，我们的信仰得到传承，我们的教会得到复兴。啊，好吧，这是我们的一个美好的愿望，也是上帝的一个应许。好，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主啊，谢谢你这样宝贵的话语带给我们海德堡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也带给我自己。因为你教导我们说，没有你的人生其实是万事虚空。求你使我们每个人都成为敬畏你的有丰盛生命的人。求你使我们今天的海德堡教会成为一个敬畏神的教会。求你使我们得偿福星的滋味，叫我们在复兴中看见你的得胜与荣耀。这就是你给我们的福杯满溢。谢谢主的保守、带领、怜悯。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那杨牧师，接下来是马上开始那个讲座吗？还是？
哦，你们的安，我听你们的安排，没问题，都可以。或者你把那个，就是主日敬拜的，你不是后面还有一点点的，这个流程把它进行完，然后我们就开始，好吧？
好的，好的，
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好，大家请坐。好，我们还是有一个奉献的呼召。奉献的话，就是，有金钱的奉献的方式，后面是奉献箱，也有转账的方式。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或者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就请暂时不要奉献。然后下一个是欢迎新朋友，请问今天有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朋友吗？好像都是老朋友哈。好的。然后有几个报告的事情，就是头两件事情是比较新一点的。11月27号，晚上7点呢，在那个大学的 neue Aula 有一个有一个新有一个书介，就是说介绍 一本书和讨论会。这个这本书呢叫 Die Sache mit Israel。然后呢，这个作者当就是说十一月二十七号的时候呢，会介绍他自己写的这本书。这个作者是 Richard Chaim Schneider。这个人他是一个ARD 就是德国的电视一台，他将近二十几年就是驻以色列的一个通讯员，他自己在特拉维夫也居住过很长一段时间，所以说呢，因为现在这个战争的原因的话呢，这个话题就会显得特别的相关。好，然后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十一月二十七号在晚上7点的时候，在大学的 Neue Aula。没有，就是要付费，或者是没有，就是要提前报名。大家如果直接去就可以了，可能会听众会比较多一点。如果大家想要去确保有位置的话，可能要提前一点时间。另外一个报告就是，12月10号我们是有圣诞节的崇拜，就请大家邀请自己的朋友，然后自己也一起来参加。后面两个报告就是我们经常就是。关于后勤的报告和我们青年查经小组的报告，欢迎大家也把这个信息就告诉自己身边的朋友。下周的主日安排，讲员是金敏华牧师，司会是建兰姐妹，设备组是嘉欣弟兄，然后我们的主日查经是樊红姊妹，福音小组是赵杰姊妹，儿童主日学还是在做圣诞剧的排练，然后后勤是黄月姊妹，那。我想我把时间就交给梁牧师，梁牧师之后的话呢，就会给我们做一个专题的介绍。是认识东方闪电，起因是呢，可能在周围海德堡周边的教会呢，我们得到信息就是说，可能是有东方闪电的成员是在去到他们的教会，然后呢，因为这个是一个在教义上非常有问题的一个异端，甚至是可以说是邪教。所以说呢，我想就是我们只是会商量，就是还是用这样一个时间，就请梁牧师，特别请梁牧师就准备了这样一个专题的讲座，也帮助我们可以有分辨。那好，那我们把时间就交给梁牧师。
好，谢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来了解一下这个全能神或者叫东方闪电这个一个邪教的它的一些基本情况，让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今天有能够有这样一个安排啊。我不知道我这个彭姐妹，我昨天传给你那个投影能用上吗？你现在能这个打出来吗？
梁博士是可以的。
好，行，好，因为我这里没看见，好，没关系，那我就开始啊。那我想，东方闪电或者叫这个全能神呢，它被公认为中国教会有史以来最邪恶、最具有欺骗力的一个邪教组织啊。那我们常常会说耶和华见证人呐，或者说这个摩门教啊等等啊，或者说科学基督教啊，那个都是西方的啊。那东方闪电是中国的，来自中国本土的。那他打着基督教的旗号，但是他的整个的教训谈不上教义啊，教训主张和做法完全是和圣经的真理相违背的啊。所以不单他的这个东方闪电的他这个做法，他这个说法是许多基督徒迷失，也破坏了许多基督的教会啊。所以我们今天从圣经真理的角度来剖析他这个邪恶错误的这个一个本质我们来打这场属灵的征战，我们来了解并且识破东方闪电的真面目，不被他所迷惑。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要靠着上帝耶稣基督挪去这股邪恶的势力，让我们更坚定地跟随主耶稣基督。因为当今世代，其实圣经里也讲过的当今世代也是这样，有许多人冒充主耶稣基督的名，自称是基督。所以东方闪电它这个最开始是东方闪电，后来叫全能神这两个都是一样的这里面呢，就是有一个我们大家所以前都知道的，可能说有一个女人，她称自己是女基督，是重返肉身的耶稣，是末后的基督所以呢，她要向末后的时代发表话语， 所以有他拼拼凑凑的有大概差不多有40万字的啊形成的那个文字的一个小书卷，所谓的那个迷惑很多人啊，所以他不仅在国内呢，他发展成一个神秘而又庞大的一个组织啊，这个向全国各地差派了很多的人，也印了很多的这个书籍啊。那从2000年以后呢，他们又开始发展到海外啊，不光是德国有。啊，新加坡、香港、台湾、美国，到很多地方都有啊，给各地教会，特别是给华人教会呢，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和混乱啊，产生了一些严重的后果啊。那我们今天为什么在这里谈呢？我们就要对他有一些了解啊。那昨天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情况以后，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一起来这个预备啊。那女基督的出现啊，这个东方闪电派呢，它其实呢是以一个女基督呢为号召。啊，称就是河南郑州呢，有一个姓邓的啊，那有的资料是写说是姓杨的，或者说姓郑的啊，这都是笔误啊，传来传去。那一个姓邓的一个女子呢，称她是一个重返肉身的全能者啊。那后来呢，才知道原来这个女基督呢，不过也是一个被偶像化的一个傀儡啊。东方闪电的真正的发起人呢，是黑龙江省阿城。一个阿城是一个县嘛，阿城县有一个叫赵维山啊，赵呢本来是一个呼喊派的忠实信徒啊。如果我们对中国教会历史有一些了解的话呢，呼喊派其实也是一个异端啊。呼喊派在1949年以后呢，他是也是被打压的啊。后来呢，就有一些人呢就逃离大陆，他们就在香港、在台湾，后来到主要是到了美国去发展了。所以呢，赵维山呢是呼喊派的一个忠实信徒，留在本土啊。后来呢，他在1989年呢，他自己就自立门户，成立了一个叫永存的根基教会啊。所以呢，他和他的这个核心同工呢，就后来呢就去了河南。那个河南呢，你知道是基督教的那个比较复兴的一个地方啊，呼喊派也比较活跃啊，所以他们89年他们成立了以后，在黑龙江很难生存下去。他们93年呢，就在河南又组织了一个真神教会，那么选出了7个主要的负责的同工，所以给他们起名字，每个人就改名字了啊，一个叫全权，一个叫全备，一个叫全荣，一个叫全智，一个叫全能啊。赵维山他自己称自己是全权。啊，那么后来给他们捧出来这个女基督呢，叫什么呢？叫全能，那么其实这个所谓的女基督这个女人呢，其实是她在1990年前后呢，因为她考大学高考落榜没考上，她就受刺激了，所以她得了精神病，后来呢就被人带进教会信耶稣基督啊，热心的读经，精神也恢复了一段时期。所以这个其实是被上帝所拯救的一个姐妹，但是呢，她后来呢就常常就对人就说了，我圣灵感动了，我就见到异梦了，看到异象了，还加以解释啊。那她其实也是被人利用啊，她自己自称是女基督，是重返肉身的耶稣啊。所以呢，她自己讲了，她有也讲了很多啊，那也很多都记录下来了。她有一句话，她自己讲说。但是肉成道成神道成肉身，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只能出生在一个正常人的家庭。所以呢，他自己说，他说我也有父母，也有姐妹，我是一个普通的肉身啊，你从我身上看不出与众不同的地方，我是一个很微小的人啊。他是这样的自我的一个介绍的啊。那我想我简单的把这个经过跟大家讲一下啊，就知道其实我们知道圣经从头到尾。没有一处预言说什么呢？说基督会再次道成肉身，是以女子的身份再来到这个世界，没有，圣经里没写过啊。所以这个女基督很明显就是一个冒充主名的假基督，我们要确定这一点啊。东方闪电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姓邓的这个女子呢，她自称是女基督，她引用的就是创世纪第一章二。七节的经义啊，我们知道这经文是什么？像原来的经文是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对不对啊？那 这句话我们都很熟的经文，可是呢，这个女基督啊，这个姓邓的人呢，他说神的形象既像男也像女。你看，同样读经文，他是这样读的：照他的形象，照男照女。那他说神的形象有点像男的，又像女的。所以呢，第一次道成肉身的就是耶稣是男的，那第二次道成肉身呢就是女的，就是我。你看，同样读经读出来就曲解圣经，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这个形象不是指形体上的男女。照神的形象来造，照神的形象，这个形象指的是什么呢？啊，是仁义和圣洁。这个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这个形象是什么？是指这个从上帝而来的知识。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节，还有呢，就是这个上帝的一些属性啊。所以在这个女基督，她就是滥用圣经的，她就说我自称。女基督是根据上帝的一段经文啊，造男造女啊，好，那这是一个女基督的大概的一个来历。那我今天要从五个方面来讲啊，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我们要从主要是要从信仰的谬误来看东方闪电的错误啊，一共其实有12个部分比较明显的。我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大概最多讲五个部分，好不好？很简单的快过去讲过去啊。第二，这是今天讲的五部分当中的第二部分。第二部分里本来有12点，现在我讲5点啊。第一个，他的错误是什么呢？就是他自称是已经再来的女基督全能神，他否定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神性地位的啊。所以他是这个组织呢，是东方闪电，他是贬低圣经，歪曲圣灵的工作，他自己呢以圣灵和神的代言人自居的啊。所以他是说我们以前那读的圣经是旧的道啊，旧的道理，我们要高举圣灵的新的工作的方法，只有跟随我东方闪电才是做新的工作。我们跟随东方闪电的人不必再像以前那些人那么的读圣经，不需要用圣经来鉴察我们的工作，我们东方闪电就可以代表神来定人的罪啊。这个是一个他的一个本质性的问题了。那你看这位女基督呢，她自己她就说了，她说我是东方的闪电啊。他们引用就是以赛亚的41章的2节，她说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啊？她曲解，她说这个神第二次第一次兴起的是道成肉身的那个耶稣基督嘛，对吧？她说第二次兴起的基督呢，不是犹太人了，是东方人了啊，是从东方兴起一人了，是降临在中国的啊。你看读圣经读出这样的东西来了。其实我们如果懂一点的人，我们看过以赛亚书，其实上下文这个经文里面讲的这个兴起的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指波斯王古列嘛。我们要从东方兴起一个人，这个是指波斯王古列。那他采取了一个比较宽容的民族政策啊，让那些被掳的犹太人又回到以色列啊，是这样的。那么他们这现在东方闪电又引用了马太福音24章27节，这段经文是说。闪电从东方发出，直到西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你看，同样读这段经文啊，那东方闪电还讲了，这个女基督就说：“我就是东方的闪电啊，从中国开始，我现在所讲的话语，从中国再传到西方国家去。”那其实呢，这句话的本意，我们如果再读圣经的话，它闪电从东方发出，直到西方，是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就像闪电发出一样的，所有的天下的人都可以看见，不是隐藏的，不被人知道的。他这里讲的这个意思是这样的，他就转出来了，他就说他把它变成另外一个意思了啊，所以说我就是闪电，我是从中国发出来，直到全世界，直到西方，直到全世界啊。所以东方闪电他就起这个名字，东方闪电我就是全能神啊。那这些全能神，他说这个他说启示录呢几十次都提到了全能者，全能者，所以我就是全能神啊，我是东方闪电，我是全能神。他的这个组织又叫东方闪电，又叫全能神啊，他就是引用了启示录三章第十二节，他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啊。那么所以我们可以想到，可以看到说这个。称为女基督的这个女人呢，自己敢冒充全能的神，这是再次的暴露出背叛神的这个罪人呢，总是妄想与神同等，就像亚当夏娃一样的啊，就是说我跟神是同等，我就是神啊，所以这也是 撒旦魔鬼自古以来就引诱人想达到的目的啊。我们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都是我们常常会讲一句话说，极端的权力或者说不受约束的权力，极端的权力就是极端的腐败啊。其实，在基督教里面，其实那些自封基督的这些邪教或者异端人，他们其实也要凌驾于神的之上，他们也要自己封自己是神啊，是一样的这个根本性的一个罪人的一个犯的大的错误啊。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个是他们自己的讲法，下面我们就引用了两三段经文啊，我们看过去就好。你看你说比如说希伯来书的13:8，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对吧？约翰福音1:1-3，我们很熟悉，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嘛，对不对？耶稣基督啊，这个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与基督他们讲的这些话，就像约翰2:7讲的，因为世界上有许多迷惑的人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道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的敌基督的啊。所以这个女基督、东方闪电，他们就是敌基督的异端，或者有的称他们是邪教啊。这是第一个部分啊。我想我们常常会听到，有的人会常常说预言啊，各种各样的预言啊。有的预言的人他就说，哎呀，耶稣基督哪天哪月就要来了，我们辞了工，卖了房子，我们就去拎了一个包，我们到山上去等耶稣吧。啊，这种人是一定是异端的，就跟女基督一样的啊。有的人说我就是见证人，我就是吹号的天使，你不要相信啊。很多的人就是说了啊，他说这个人都是这样的，人就是自称为神，而且呢，一定要把耶稣基督的身份地位呢，是要跟天父切割开。啊，就是人总是人这些异端的人总是要讲说，上帝的儿子活在地上啊，那个是天父给他派下来的，或者说他死后复活以后，他又上去啊，成为一个上帝的儿子。那个是他本身不是神，他也是天父所造的一个天使或者一个灵。各种各样的异端，从来就是来否定耶稣基督的三位一体真神的那个地位。啊，所以这些都是异端。我们如果要将来要神学装备的话，要把这些事情搞清楚的啊。无论是耶和华见证人也好，无论是这个他们都说法都一样，万变不离其宗，都是要把耶稣基督的身份地位跟天父切割开来啊，那要否定他的这个地位啊。所以我相信东方闪电不仅仅是攻击圣经的权威，也否定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份啊，不承认三位一体的真神啊，否定神的全能、全知和全在啊，否定耶稣基督的救赎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讲圣经过时了啊，他说耶稣基督的话已经全部作废，只有我们全能神的书才是神最新的发表啊。他说末世神来了，主要是说话，借着说话方式转变工作方式，来除掉人心目中原来的耶稣的那个形象啊。但是他讲得很猖狂的啊。他说："现在圣经成了神最新工作的拦阻，如果没有圣经，人就能另外寻求神的脚踪。但是今天，神的脚踪都让圣经给控制住了。我们最新工作的扩展难上加难，寸步难行。狂妄不狂然，狂妄啊！我这里给大家就讲一下，你就知道他们的那个理论。那这里呢，我们讲到的说正确的教导，就是可以讲到说很熟的提摩太后书3:16。"圣经是神所漠视的啊，后面一段啊，大家都是熟悉的。以赛亚书的8:20，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啊。所以，启示录22:18也说，就是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啊。所以，我们分辨。是不是异端？其实就是说，要看到啊，圣经是无误的，圣经的权柄，圣经是有权柄的，圣经是神所漠视的。可是啊，这个东方闪电他们却否认圣经啊，他们以他们自己说的为这个标准，这就是异端啊。圣经过时论这些说法都是异端。 好，那讲到信仰方面的错误，第三点就是全能神他是不承认圣父、圣子、圣灵三而一的神啊。其实这里面我讲到信仰的部分，因为我们弟兄姐妹常常就是比较会有所忽略啊。那我们常常会讲到服事啊、灵修啊，那些方面比较多一些嘛。我们对于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一些教义啊等等信仰方面呢，我们有些地方可能不是完全了解。可是他在这里呢。全能神错误的说法就是我完全否定三一真神的全能全知全在，为了让他们自己给自己造神运动的目的啊。所以他这里有一段话很恶毒的，他说我告诉你们，三而一的神在全宇宙上下根本不存在，神没有父也没有子，更没有父子共同使用的工具圣灵这一学说，这是根本不存在的，世上的最大的荒谬的理论啊。这是他说的啊，这个是错误的啊。因为针对这样的错误，其实圣经里面呢，这个虽然没有三位一体这一个名词，但是关于三一神呢，启示，这个启示呢，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整本圣经里都有的，太多的经文都显明，我们所信仰的独一的神是有位格的，是三位一体的，太多了，我们用有限的推理无法明白的这个，这是一个奥秘来的，创世纪第一章26节。马太福音28章19节，约翰福音14章16节，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都有这样的记载啊，我们大家可以去读啊。那东方闪电认为呢，父与子的说法只适合耶稣道成肉身的那几年啊，这个后来就没有这个事情了。父与子只是就是耶稣从那个钉十字架以前的前几年，那个是有适合于父与子，后来就没有了啊。他们是公然否认圣经明文记载的事实的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们是非常的走到一条非常邪恶的一些道路去啊。我们大家都熟悉，就是28章马太福音28章19节嘛，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所以在这里面，其实这个很明确的说出父子圣灵的三者的关系了。那么，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个名字在原文呢都是单数。圣父、圣子、圣灵三个虽然是三个，但是呢明确是一个啊，所以三位一体他们都有位格，这是我们的基督教的教义的核心的一点，我们要坚守这一点啊。好，我很快讲过去。第四个就是东方闪电他们一个混乱的时代论。时代论是基督教的一个曾经的一个学派啊。那他这个混乱时代论，他得出他说恩典时代已经结束了啊，这个是一个荒谬的理论，等于关闭了就是因耶稣基督得永生之恩典的一个门啊。他是这里讲到的，他是把这个时代分为六千年的这个计划呢分三步啊。他说这个耶和华这个名呢不能代表神所有的性情和意愿啊，所以他说一个部分呢就是一个时代只能代表神的一部分的性情。所以他是把它分成律法时代、恩典时代和末后的时代啊。所以呢，他讲的说，那个上帝已经做完了律法时代的工作，恩典时代也结束了，现在末世呢，这部工作呢是做收尾的工作啊。这是他的理论啊，他是把它割裂了。我在这里讲到说，他是有过去有些那个。圣经的学者啊，基督教的那些学者们，他们是有讨论过啊，那是也有一些存在一些不同的观点啊，那是比如说千禧年、前千禧、后千禧、无千禧年啊，或者有一个时代论啊，但是呢，这个东方闪电他的做法呢，他是决然的，他是说，这个恩典时代结束了，没有了，现在已经过了，现在就是末世，这个末世呢，就是一个收尾的工作，好像呢，给人家听起来好像是说，现在不需要再拯救灵魂了啊，没有那个拯救这个过去拯救罪人的，现在呢已经结束了这个人类中间的全部的拯救的工作，我们现在是要做收尾的工作了，这是他表达的这个意思啊。那这个工作呢是由我们要来做的，我们讲的话，我们要在新的时代里面要有新的一些理论、新的做法啊，所以他这个划分时代来讲呢。是一种没有根据的啊，所以根据圣经来讲，其实呢，在约翰福音第1章第17节里面讲到，他说耶稣来了，恩典和实际就来了，就开始了恩典时代。这个恩典时代是要一直延续到耶稣基督的第二次来 荣耀的国度才降临，以及存到永远的新天新地的啊。这个是比较我们要需要思考的啊。他们说出来的话没有根据，我们不要去相信他，但可能会有一点迷惑性的，因为他们胡乱的解释创造名词的这个目的呢，是要什么呢？是要将他们自己认为自己是全能神，他们就要配上新的工作啊。所以呢，你们要听我的。要让那些真理根基不稳、灵性不坚强的人呢，这个成为他们的跟随者，成为他们教会的会员，啊，这个特别要小心。当然，第五点啊，他说，我们除非接受神第二次的道成肉身，否则不能被带进国度。啊，这个他讲的，我这里在 PPT 上写了，这他讲的不对的啊。他想说，在末世，神又道成了肉身。这个词道成肉身呢，就结束了恩典时代，带来了国度时代。凡是接受第二次道成肉身的人，就能带入国度时代，并且能亲自接受神的带领。哎，各位你们听到没有？他讲了三个时代，现在已经第三个时代了。那神又道成肉身，这个是道成肉身谁啊？就女基督嘛，对不对？这个道成肉身第二次来的时候呢，就是女基督了啊。你要跟我走，你就进入这个国度时代啊，那个并且的经受。这个得到这个女基督的带领啊，他这个是他的所谓的理论啊，所以这个异端呢，他就完全的掩盖了，就是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他讲的，他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他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啊，圣经的预言其实大多数我们都知道已经应验了啊，但是第七次号筒吹响前的一些预言呢，还有待应验啊。那但是呢，马太福音第24章关于他的再来和这个世代的终结的这个之前的兆头呢，耶稣基督亲口已经告诉门徒了啊，所以我们今天不能轻易说恩典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可以确认的是，我们在天父和我们人之间。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中保，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清楚的啊！这个国度啊，什么现在幕后是什么？他们这样的提法是错误的啊，是没有根据的啊！我现在讲的这个五点呢，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二部分呢、啊。从信仰方面来讲，他们是错误的。好，第三个呢，就想讲第三部分，就讲他们呢，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呢，他们采用了一些可怕的骗术啊。骗术三个部分，第一个是利用圣经啊，这些东方闪电的假师傅呢，常常通过曲解圣经来迷惑人。我举个例子啊，启示录一章八节说了，我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神，对吧？啊，那他们曲解为什么呢？昔在的神叫耶和华，今在的神叫耶稣，永在的神叫全能者，那我们现在就是全能者啊，那所以这个变成一位一体了啊！昔在、今在、永在，它是一个时间的划分，在任何的三个不同的时代里面，这个时空里面呢，其实都有都存在着三位一体的神，而不是说啊，在昔在的，在这个那个律法时代啊，在那个最早的时代呢，就叫耶和华啊，然后呢今在的，就是在耶稣基督的那个时代呢啊，它是这个恩典时代啊，现在呢，我们是末世时代。就是永在的神都是变成一位一体的，不是三位一体的神了啊！这个是很明确的啊，这是一个乱用圣经的、误用圣经的一个这个做法啊。第二个骗术之二，他就是用谎言呐、诡诈呀、利诱啊、威吓呀来勾引人啊，所以他们不择手段、想方设法就去迷惑别人啊。那他这里讲到了很多的例子，我这个字打的比较小，我想放在一起，大家可以不知道能不能看得见呢？很多的这个东方闪电，他们人的里面的人用假名字、假地址的，我就不展开讲了。在我们教会也有啊，莫名其妙有一个人就进来了，然后跟你套近乎，跟你讲什么什么的啊，这个然后用寻求的方式啊，给你虚心求教的方式啊，然后探听教会谁是负责人啊，什么聚会、啊，跟你建立关系啊，然后呢，甚至于就派这样的他们的牧者、传道人来跟你讲道。啊，然后破坏你们教会的这个原来的那个信仰基础啊。那有的时候他们也会提出，在讨论稀奇古怪的问题，他答非所问 把你引入他们的、那个提出那个问题的时候，就引入了他们这种思路啊。那么有些他们的东方闪电有些人公开就说了，说谎是智慧呀、你们要学会说谎啊。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也要特别警醒，有的人就是说有些善意的谎言等等啊，他们就是说的说谎是智慧啊。那么他们有一些人也会特别是找一些负责同工啊，跟他们谈到啊，然后呢把有一些的同工就骗到另外的地方去聚会。那有些人说了，就是这些东方闪电就说，你们如果不接受我们传的这个真理，你们就是要灭亡的啊，你们听了我们的后来又离开我们的，我们就要开除你们，我们就要控制起来你们，要诅咒你们啊。那当然有些甚至于做的还是用钱财来引诱人啊，用美人计来引诱人上当啊什么的，他们有很多的做法啊，我们要特别的小心。那骗术之三，一个是骗术是用圣经骗，一个是他们用一些手段啊。第三个呢，就是他们一般做三步的工作，就是通过在传福音，就差遣你们去传福，去出去宣教，或者是呢，我们要来迎基督啊，这个三方面他们做一些骗术。比如说呢，就是你要把以前所东那个学的关于基督教的真理全放下啊，你们现在集中的来受训啊，然后你们就要听我们全能神的这个真理啊，然后你们去传啊，然后派你们一些比较听话的啊，比较离开家庭到外面去传福音，来效忠这个女基督啊，甚至呢就是有一些秘密的聚会啊，然后他们在这里面就是唱歌啊，要来迎接这个基督啊什么的，他们有一些这个形式啊，来笼络，来拉拢人啊，来破坏教会。所以我讲到第四个部分就是三大危害啊，对个人来讲是一个危害，对家庭是一个危害，对教会也是一个危害，对个人来讲呢，是对他的信仰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因为他这里面讲的很多似是而非的这个道理呢，是动摇了圣经在个人信仰中和生活当中的权威。因为我们本来我们信主一年两年三年，慢慢打一个基础啊，我们从初信者慢慢变为一个教会的一个那个基督徒，然后变成一个同工，大家都有一些基本的一些理念认知。可是他们现在全部打乱掉啊，然后让我们失去一些判断真假的能力，所以很多人就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蒙恩得救啊。有的人就说，我什么也不要想信了，你们这么内部这么乱啊，你们那个讲这个讲那个，弄得我上海人叫七荤八素，就是晕头转向啊，意思啊，就是我也失去了这个判断真假的能力，失去了这个真的信仰和道德生活的依据啊，所以我干脆放弃神了，我不要神了啊。很多造成很多的混乱啊，因为他们很多似是而非的这些说法，对让人对神的话语产生怀疑动摇啊，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刚才我举了一些例子嘛，在刚才讲的那个五个信仰错谬的地方啊，大家可以仔细想想看，如果没有信仰基础的话，听了他那话好像似是而非啊。那另外呢，他就是对家庭来讲，他们有很多的说法的，他说你那个你们好像是孝顺父母啊，那个忙这个忙呢，他说其实不知道啊，生你养你的你们的父母啊，其实是最坑害你们的 等等，是说他们阻碍你信我们的全能神，父母也管得厉害啊，这个你们要背叛肉体啊，不要去体贴肉体，什么丈夫妻子儿女前途婚姻，这些东西都不要，你们都要舍弃啊！他说他们就说了，他说我们全能神，我们东方闪电，我们心里只有神呐、啊！我要好好满足神，我不要满足肉体啊！你要有这个心智才行啊！他们讲这个，你听上去都好像很属灵过分了，你觉得是不是有点癫狂？不是的，他这里面其实是说要跟着他们走，你要什么都要放下啊，而不是向上帝说我们要尽自己的本分，我们要这个听上帝的呼召，做一些被上帝使用，我们来委身教会。他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什么都不要放弃我，把我们的这个一些生活的所需和我们生命的成长完全的对立起来，极端化啊，就是变卖家产，不要去工作了，什么什么都不要了 啊，所以我想很多人就被骗嘛，拿出家里的这个财物就去接待这东方闪电的啊，有的人就离家出走了，有的人就这个就不工作了啊，就那个反正耶稣那个他们的全真神来了啊，我什么都放下了啊，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危害。那当然，他们每到一个地方也是给这个当地教会带来混乱和分裂啊，所以彼此之间也不来往啊等等，有些教会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的。啊，那这是一想到危害的，那我们怎么面对这个情况呢？我们还是要警醒，要装备啊。第一个就是基督徒，我们要有真理的装备啊。那我们将来慢慢有门徒训练的话，我们门徒训练的时候，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啊，特别是既要真理的部分啊，上帝的启示、神论啊，这个是耶基督二性论啊，就是道成肉身、人性、神性的问题，教士论、教会论、末世论啊，等等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好好的学啊。这确实是一个有些课程，比如说异端和极端等等这些书，我们都将来开这样的课啊。我们要知道有怎么样来识别。那第二个呢，就是领袖呢要有警醒啊。我们领袖教会的领袖要对真道有充分的、深刻的认识啊，圣灵来光照。啊，所以这个东方闪电这个全真神，他们刻意就是他们的重点就是对教会领袖同工去的啊，抓住他们就等于抓住这个教会，所以他们就会用财呀、色啊、权力啊这些东西来引诱啊，所以我们教会的领袖、教会的同特别特别的要守望啊，特别要警醒。那教会的第三个就是教会的措施啊，我在想说，这里面提出了5点，可能我们还得。外教会也可能再加一点6点7点或怎么样。第一就是我们聚会的时候，如果有一些不认识的人、可疑的人物啊，来派发单张书刊，我们要阻止他啊。派发什么东西，我们的负责同工看过同意以后才可以派发，好不好啊？那讲台呀，或者这个我们转发的一些这个转帖，我们如果有东方闪电的错误，我们就不要转发啊。那如果我们会众去参加，我们本堂以外的聚会啊，那就先要搞搞清楚这些他们的背景啊，他们的信仰是什么啊。那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已经接触到一些这个异端的影响了，那我们也要跟小组长或者跟同工讲给他们听。那么教牧同工呢，也要尽快的了解啊，那么分析帮助他，为他祷告啊，对吧？那如果有些信徒或者同工受了迷惑呢，那我们就要劝他离开异端。啊，如果不听劝呢，就要让他暂停教会生活，啊，暂停侍奉，啊，那也不要进一步的让他来对教会造成很大的危害，啊，好不好？那么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以弗所书第6章10到13节，啊，有看到吗？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啊，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最后的结束的祷告啊，今天虽然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大概的对这个东方闪电全能神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我们求主也真的是带领我们能够有一个属灵的一个分辨的能力，也让我们海德堡教会能够在真理上站立得稳，在这个属灵征战当中靠主得胜。谢谢主的带领，也让我们每个人成为上帝所使用的器皿，而与这些邪教或者这些异端，我们能够有一个很明确的切割，让我们的海德堡教会能够在主的爱当中能够继续的成长。我们每个人经历到这样的事情，对我们增加我们的命。虽然经历到或者听到或者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有了从你而来的属灵的免疫力，我们就能靠主得胜。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